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14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我们要感谢神使用保罗写了罗马书，非常详细完整的描绘出神全备的救恩。罗马书一章到八章告诉我们个人的救恩，从因信称义到接受生机的救恩，逐日成圣，并且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得赎，可以彰显出基督的荣耀。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就解开了以色列人的奥秘。新约的福音虽然先传到以色列人，后来却因他们硬着心，福音就转向外邦人。然而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，等到外邦人数目添满的时候，以色列要全家得救，因为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罗马书12章到16章就描绘团体的救恩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要加入到教会生活中，将身体献上，构成一个活祭，这是我们的侍奉，并且借着心思更新而变化，能够查验并且遵行神对教会的旨意，这是最基本的操练。接着保罗就很实际地提出在教会生活中圣徒们应该遵行的守则，从爱神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两个基本的原则开始。每个圣徒向着神要灵里火热殷勤服侍，对着自己要在盼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，并且常常祷告，维持与神亲密的交通，对身边的众圣徒要帮补，要款待，要祝福，要和睦，要与人同乐，并且与人同哭，最后要顺服神的主权，在凡事上以善胜恶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圣徒之间彼此做肢体，要共同接受头的指挥，就是基督的带领。教会今天还在世界里，应该向周围的社会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这个见证有三方面，第一面就是顺服在上有权柄的，并且诚实的交税纳粮。第二面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不亏欠人，不加害人。第三面，在黑暗的世界中，要活出一个光明的见证。罗马书14章第一节一直到15章13节，是保罗对教会生活最后的嘱咐。最后的话通常都是最重要的话，同时这也是过渡的话，因为教会生活要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，并且带进千年国度。到那时候，教会生活就要过渡成为国度的生活。今天，神把每一个教会托付给教会中的长老们，长老们要负责牧养和监督，并且每一个教会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意向和使命，在长老的治理之下完成神给教会的托付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长老们就要向主交账。到了国度时代，众教会就要形成一个国度，教会生活也要扩大成为国度生活。因此保罗对教会生活最后的嘱咐，也正是帮助圣徒们能够从教会生活过渡到国度生活最重要的原则。保罗的嘱咐虽然多，但总归起来就是接纳这两个字。在接纳这一件事情上，保罗又分为两个主题。在罗马书14章是照着神接纳，在罗马书15章一节到13节是照着基督接纳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 我们要先来看看接纳这件事情。今天教会生活会出现难处，十之八九都是在接纳上出了问题。接纳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个复合动词，有两个字组成 pros, P-R-O-S, 意思是 toward, 向着，和 lamano, L-A-M-B-A-N-O, 意思是 lay off, 紧紧抓住。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意思就是 aggressively receive with strong personal interest, 带着强烈的个人兴趣去接纳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式的接纳，不是官方拜访满了仪式的接纳，也不是客客气气保持距离的接纳，而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，并且显出高度兴趣的接纳，盼望与被接纳的人有亲密的接触，频繁的交通和无私的分享。在14章第三节就指出，接纳圣徒最主要的原因是神已经接纳他们了，因此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接纳来接纳每一个圣徒。每一个圣徒与神之间都是生命的关系，每一个圣徒都是从圣灵得着重生，并且生在神的家里。就像生在人的家里，我们没有选择弟兄或姐妹的权利，只要是父母生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同样的，在神的家里，我们也没有选择弟兄姐妹的权利，神带来的每一个圣徒，神已经接纳他了，我们就必须照着神的接纳来接纳他们。不只是我们不能够挑剔他们的社会地位、种族文化、教育背景等等属世的区别，就是在属灵的事上，像对圣经的解释、敬拜的方式以及圣礼的施行等等，也不能构成不接纳的原因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教会的受洗都是浸入水中，有一个接受了点水礼的弟兄来参加主日聚会，我们必须接纳他，并且和他一起擘饼喝杯，看他如我们的弟兄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，我们就必须接纳。认识了接纳的意思之后，我们一节一节来看。第一节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一开始保罗就说，信心软弱的我们要接纳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并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接纳。其中有一些信心比较软弱的，我们也要接纳。一般来说，信心刚强的圣徒，他们满了生命的动力，并且能够专心倚靠神，超越环境的限制，克服各样的患难。他们来到教会中都会给 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，因此接纳不是问题。但是信心软弱的圣徒缺少生命的动力，不能够刚强地倚靠神，因此他们经常在神之外要倚靠一些做法和习惯，这样他们的心才觉得平安。对于这些活在束缚之下、信心软弱的圣徒，我们也要接纳，但是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比如说，有一个圣徒主日来参加聚会，一定要带上一个很显眼的十字架项链，没有这条项链，他感觉不到主的同在。当然，从真理而言，主应许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，主就与我们同在。但是这个圣徒信心软弱，他必须依靠像项链一样物质的东西，他才觉得平安。我们就要接纳，不去辩论所疑惑的，因为真理的辩论并不能帮助他。我们该做的就是接纳他，帮助他融入教会生活中，并且给他 足够的属灵供应，帮助他生命成长。有一天他自己能够认识真理，又能脱离他所倚靠的一些东西。我们要认识信心软弱不是靠着教导就能够胜过的，而是他的生命要成长。因此更重要的是给他一些属灵的供应，帮助他长出身量，他才能够脱离软弱的光景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出蔬菜。这一节保罗就提出信心软弱的例子。在初代教会刚刚从旧约转到新约，旧约中关于饮食的条例是礼仪的律法，这些礼仪的律法都是基督的预表，都是指向基督。当基督来了，实际就来了，预表就不需要了，因此饮食的条例就废除了。那些信心刚强的圣徒就相信百物都可吃，然而那些信心软弱的，他们就只吃蔬菜。就是这当时的背景，除了不信百物都可吃之外，许多圣徒只吃蔬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在当时的外邦市场上买得到的肉，绝大多数都是祭拜过偶像的。圣徒们为了不沾染偶像的污秽，就宁可不吃肉只吃蔬菜。但是信心刚强的圣徒就觉得偶像算什么，我们所信的神比偶像大多了，因此只要借着祷告洁净食物，带着感恩的心领受，百物就都可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也是搅扰许多华人基督徒的事。中国传统家庭中，到了农历的节日都会祭拜祖先，家中的食物通常都是祭拜过的。有些圣徒蒙恩得救之后回家，又不知道能不能吃那些祭拜过的食物。这有两面的讲究。从真理而言，就如保罗这里所说的，百物都可吃，偶像算什么？祭拜过之物，我们只要借着祷告洁净，我们就可以平安地吃。但是另外一面，这或许也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向家人做见证，借着不吃祭拜之物，向家人表明自己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一生的救主，并且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此不吃祭拜之物。当然每一个圣徒必须就着自己的情形在神面前有一些祷告，有时候分别出来反而造成家人的反感，更不容易向他们传福音，那就不需要刻意不吃祭拜之物。盼望圣徒们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能够合适的处理这些情形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保罗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那相信百物都可吃的人，这当然包括了祭拜过的肉，他只要经过祷告洁净就可以吃肉。这吃肉的人不可以轻看那不吃肉的人，以为他们的信心不够刚强。吃肉的人也不可以论断那吃肉的人，觉得他们不够圣洁。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原则，刚强的经常会轻看软弱的，而软弱的经常会论断刚强的。保罗在这一件事上不采取任何立场，而是要圣徒们彼此接纳。接着保罗就提出一个最有力的原因，就是神已经收纳他了。收纳和接纳是同一个希腊字。不管圣徒吃肉还是不吃肉，不管圣徒是刚强还是软弱，我们都要照着神接纳圣徒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你是谁竟然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 保罗的话很直接，对于那些轻看别人、论断别人的圣徒，保罗就当面质问：你是谁？你怎么敢论断主的仆人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，众人都是仆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当别人的主人，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论断主的仆人，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主要负他的完全责任。如果你不能够负责，你就不应该论断，而且他也必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保罗是对主蛮有把握，既然他是主的仆人，主就能够使他站住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当我们看到软弱的圣徒，就要学会把他们带到主前，主能够亲自成全他们，主能够使他们站住。我们不能轻看，也不能论断那软弱的，我们要学会把他们带到主面前，让主亲自来成全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接纳是教会生活中一件极大的事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。最根本的学习就是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着手，接纳你的丈夫，接纳你的妻子，接纳你的孩子，并且是照着神来接纳，这是我们众人都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接纳了我们，在我们还与你为仇为敌的时候，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付上生命的赎价，并且赐给我们智慧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，我们就成为你的儿女。谢谢你接纳了我们，帮助我们学习接纳我们身边的圣徒，不论他的情形如何，既然你接纳了他，就帮助我们也学习来接纳。教会中的圣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轻看也不论断，每一个都是你花了重价买赎回来，赐给我接纳的恩典。从接纳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开始，来到不同教会的圣徒，或许对真理的认知不一样，或许有不同的属灵实行，但他们也都是你所接纳的，我们就应该接纳，扩大我的度量，能够学习照着神来接纳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